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他们暗暗的上了山啊，这里面这里讲暗暗上了高山，高山在哪里也有很多的考据，我们不去谈，那不是重点。第二节，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如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变形这个字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变化那个字，就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的我们要变成主的形状。换句话说，耶稣所要变的，耶稣那个荣耀也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要有的啊，弟兄姐妹，我愿你现在就有这样的体会。哎呀，我们将来哈，哎呀，会变得多美丽、多英俊、多高大，那你真的完全 miss the point 了，那不是重点啊。罗马书十二章，我们心意更新变化，最重要还是我们的内心的改变。我现在有这样的喜悦，而且这种喜悦越来越多。有人曾经多次的提醒，也勉励我。康牧师，你要为你自己的形象感谢主啊、哦！其实你长得也没有那么丑啊，这一类的话哈、哦，各位，我一点不会自卑，我真的一点不会自卑。我当然如果我能更高大英俊一点，我也很高兴了。但是，我真的是越来越体会到，当我里面有主的良善的时候，那实在太棒了。我不会比较不嫉妒，比较不骄傲，我能够圣洁，我能够爱人，我能够希望不求自己的益处，我希望弟兄姐妹都能够。美好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快乐。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那里啊，心意更新变化。我们成为一个舍己的人，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像我们的主一样，我们变成主的形状，肉身的改变那一定有，我们绝对不轻看这方面。但是我们那个我们里面的良善美好哈、啊，也包括能力，那更是真实的哈、啊。摩西在山上，我们刚刚讲出埃及记啊，另外在出埃及记三四章二十九节也同样讲，摩西上了山，跟上帝在一起久了，他脸上也发出光来了。这真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光者光。你常常亲近上帝，借着十字架亲近上帝，我不是说你天天在什么读经祷告，那你可以变成法利赛人，你真的凭着信心在你的生活中，上班也好，炒菜也好，做捷运也好，任何的事情亲近你的上帝，我将主摆在我右边，我不摇动，我任何事情主在我面前，任何事情是主给我的十字架，绝对宝贵，绝对美好。各位，你脸上也会发光的，你的同事迟早会看到的，你生命里面会有香气的，你的同事、你的家人迟早会知道的。他们不一定因此信主。各位，耶稣在世上33年，他的弟弟也没有信主啊，而且一直笑他。所以我们不必给自己什么压力。但是当耶稣死了复活，他弟弟就信主了，或者他兄弟就信主了，雅各。但是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自己会发出光来。我们的光是沾光，沾耶稣的光，是他反照在我们身上，耶稣的光是他自己发出来的，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但是我们实在很希望我们有这样的光啊。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这我常常讲的哈，我们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敞着脸，在哥林多前书后书第三章那里讲的就是我们的帕子已经挪去了。帕子挪去的意思应该就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或者就是我们有信心，或者就是有圣灵。我们不是照着字句，因为前面有讲到这个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我们不是照着律法的字句来亲近我们的上帝，我们是凭着圣灵的大能来亲近上帝。我们不当字句非常重要，但字句后面所显出来的上帝的大能， 让我们越来越喜悦亲近他，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自己的作为。有信心，不凭着肉体，不凭着律法，亲近我们的上帝，我们就看到主的荣光。我们看到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一切的罪恶，我们甚至在这个一切的罪恶里面，我们看到主的荣光，那我们就乐观了，我们就感恩了，我们就有盼望了。看每件事情，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不仅看到神在他们身上，在我们身上，在每个人身上奇妙的作为，我们有这样的，一直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也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了。这个是什么时候呢？回到这十七章这里，这什么时候呢？如果根据路加福音九章29节啊，是正在祷告的时候，耶稣正在祷告的时候就变了形象。我们也再一次说啊，不是我们一定祷告的时候就变一个形象，但是我们实在很强调祷告跟主的交通。那因此我希望我们也是不局限于说一定是跪在地上跪在床前睡觉或起床的时候或卸饭的时候祷告，我们总在跟神呼求，求他帮助，总在跟神赞美，谢谢他一切作为，总在跟神认罪，我们又有得罪他的地方，也就是我们随时在祷告，随时在祷告，随时就发出主的荣光。那也很可能这是在晚上，因为路加福音九章32节说门徒都打盹了。那这里说衣服放光，那是天使的特征。马太福音28章第3节，路加福音24章第4节，都是天使的衣服会发光的，不是上面有亮片啊，就是有光啊。那马太福音13章43节也有讲到说，义人将来要在神的国度里发光，就是我们呢，我们都要发出光来。你们当中有些我所知道的，事实上我相信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我都可以知道你们身上的光。有的事情我是不知道，哎呀，你说哎呀，我们常常只有一些羞愧发出来，没有光，有光，因为我们现在就在神的国度，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我们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了，我们有香气，我们有荣光，耶稣脸面像日头一样，衣裳洁白，然后这个明亮如日头哈。他的光辉，他的真理，他的能力，哈，这个光可以有太多的形容，在约翰福音特别讲，我们想到光也是一种光明，也是一种真理，因为在真理当中就不在黑暗里面，也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权柄，没有黑暗，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而且能照明一切。第三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这三个人，摩西，生命记第18章15到18节，将来有一个先知要向摩西。摩西在这里的意义恐怕是律法的颁布者。摩西在出埃及记33章18节，他想看到上帝。在山上，摩西经历他领受了上帝的律法，然后他也看到了上帝的赦免。啊，这很奇妙的事。他在山上领受律法，可是这律法因为人有罪，律法就定了人的罪，人本来要死的，但是上帝赦免了以色列人，但摩西还是沮丧，所以摩西说，你让我看到你的荣耀。他在山上同时经历了这两件事情，我想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在平地里也经历这两件事。我们仍然需要律法，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需要传讲律法，好叫人知道自己真是罪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福音越传的完备，就越知道律法要求的严厉，律法要求越严厉，我们就越知道我们真需要福音来帮助，来扶持我们。摩西在那里，摩西在山上知道律法，也知道恩典，现在他的愿望算是完全达成了。他说，你让我看你的荣耀。耶和华说，你只能看到我的背，不够完全。在这里是真的像哥林多前书13章一样，摩西跟他面对面了。摩西不仅面对面看到了上帝的恩典和赦免，摩西也面对面看到了那个律法不仅是定人的罪， 律法后来可以成为信徒生活的一个指南，这是律法的功能。律法本来只是定我们的罪，但当我们信靠主有了圣灵以后，律法可以成为我们训蒙的师父，律法可以告诉我们怎么行。以前摩西的时候，律法一颁布人家就犯法，现在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成全了律法，也让我们这些人能够凭着恩典，凭着圣灵来遵行上帝的话。好，这是摩西。然后是以利亚，以利亚是代表先知，那么以利亚也是弥赛亚的先锋，这个在马拉基书那里有讲哈。以利亚同样也有在山上的经验，以利亚在两个山上啊，这摩西也是好像在一个山了，但是有两次，一次是领受律法，一次是看到恩典啊。以利亚呢，一次当然在加密山上，另外一次在何烈山。在加密山他好神勇啊，也是把上帝的审判带下来了，上帝的火子也是恩典了，恩典和审判不能分开的，福音跟律法也不能分开的，我们要分别的不能分开的。审判下来了，那些巴利的先知被处死了，但恩典下来了，悦纳了那个祭物。那另外一次就是以利亚到何烈山求死，做了这么多都白做了，做了这么多人家还是不悔改，做了这么多都是空的，你耶和华好像也没有做事，只有我一个人大发热心。可是他在何烈山那里，他也听到上帝对他的鼓励，神的工作会继续下去，我为自己留下了8000人，没有向巴利屈膝，我要我的工作继续下去，你去告以利沙。哎呀，神的工作真是不会停止，神的工作是继续啊，留下7000人，继续进展的。以利亚也是耶和华也是耶稣的开路先锋，这我说了，在马拉基书有讲。那都是先知，都是经历到律法和恩典的。那么这是摩西跟以利亚相同的地方，还有第三个相同的地方，他们都被百姓抗拒啊。使徒行传7:35-37哈，摩西是被百姓拒绝的。列王记上19:1-9，以利亚也是被全国的百姓和王拒绝的，他要逃命的。马太福音17:12，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被拒绝的。耶稣是那真实的摩西，耶稣是那真实的以利亚，耶稣也是那真实被抗拒而又拯救的人。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哈，人死了以后还是人，而且人死了以后有知觉，人死了以后能互相认识。就是我们中国人说人死变鬼是不对的，所以以利亚和摩西还是跟以前就是有相似的地方，当然我们就实在不知道彼得怎么知道那是以利亚那是摩西了，因为他们没有看过他的照片，也没有看过他的画像哈，有大概也不准，但是我想这就是一种属灵的认识了，这是一种属灵认识。如果我们属肉体的东西都可以有这么，因为是上帝的创造，都可以有这么准确被上帝使用，那么在属灵里面的认识一定更准确了。所以我们当然其中一个就是上帝的话让我们认识，那其他我们将来在天上怎么认识，那个是保罗，那个是彼得，我相信我们的认识甚至不需要自我介绍就可以认识，希望他们也认识我们了。好，那么这些人上去以后，他们在谈什么呢？跟耶稣讲话，在路加福音9:31，他们谈耶稣的去世，感谢主，他们谈着奥秘的事情，耶稣的去世，仍然是谈着十字架的道路啊。然后当路加福音9:33讲要分开的时候哈，就这都是在这里没有讲的哈，他们要分开的时候，彼得就对耶稣说了，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不晓得，我也不能够再描述的更仔细一点了。 你看这段圣经有什么真好啊？人没有主的灵，不能知道主的美好。有主的灵吸引我们，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永生的美好，我们知道相爱的美好，我们知道认识主的美好。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姐妹，你体会了多少，就是这个永生的美好。就很多人嘛，包括从小到老，包括在新友堂的，他聚会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很勉强才来。年轻人我就可以骂，可以举例子，我们年长的不敢举例子。那有的年轻人来教会就是等到聚会完了可以到楼顶去打篮球嘛，这是一段其他聚会时间是一种受苦的时间，那完全不在他心中。那我希望我们真的聚会的每一个时刻都把握住，都宝贵。事实上也不是聚会的时间，我们一生的一天二十四小时，每秒钟都在敬拜上帝，都应该很享受的。好，在这里我实在不知道彼得说有什么好。台商说这里又没有女人有什么好？中国人说这里又没有熊掌鱼翅，这有什么好？没有80寸的电视有什么好？没有卡拉 OK 有什么好？没有宾士轿车有什么好？各位，这是你将来在天上会说好的哦。如果你看这一段你觉得没什么好，将来在天上你也会很痛苦啊。在这里好，我刚刚讲过，神的恩典、神的律法、神的慈爱、神的应许，通通都显出来了。那位救主要给我们的生命，要给我们的良善生命，在这个短短的这段时间都显出来，我们的盼望都得到满足了。好，彼得就说我们在这里真好。他说我们要搭棚哈，本来是说好像要分开了，所以搭棚。这个可能是祝棚节是接近哈。祝棚节，各位回去可以在利未记23章42节43节，还有在撒加利亚书14章16到21节可以看到，祝棚节是一个喜悦的日子。祝棚节一方面是在讲到说以色列人收割的时候在那个禾场上住在帐篷里面，因为那个是非常欢喜快乐的日子，有点像我们原住民的丰年祭哈，就是祝棚节是哇，这么就大家都要来帮忙，从小孩子也要帮忙那个收割，那是非常丰富的。有一点像我们今天实在是好像没有类似的例子，有一点像我们小时候过年的时候一样，好多的收成了、啊、好多的收获哈、啊。这我们在台湾过年都已经不是了，我爸妈说在大陆那个时候，以前农家的时候那真是快乐，就所有东西都很辛苦但是很快乐。祝棚节是收成的，住在帐篷里面，看到因为住在禾场里面的房子不能搬来嘛，就是要就住在帐篷那里，同时也想念以前在旷野40年的时候住在帐篷里面，是苦但是也是有玛拿的供应，有耶和华的云柱火柱相随。所以祝棚节是一方面想念以前，一方面想到现在，思苦忆甜了啊，觉得太棒了。那丰收，不过祝棚也对我们基督徒就再一个提醒了。我想在旧约人还不太知道，就是希伯来书讲的，其实我们一生都还在住帐篷，我们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家，你们也都知道嘛。我们在这边的也很多可能我们这边比较没有，你看国英啊，他们就是我说江国英他们就是今天这里公司调你到这里就到这里，调你到那里就到那里，世上没有长存的家，但是处处只要找到主的教会，只要找到神的儿女，我们就一定喜悦哈。那祝棚节在撒加利亚书那里讲到是讲到万国有一天会归向上帝，所以彼得这个建议并不是完全的不合理。彼得在这里想要在山上过祝棚节，想要在山上经历到万国万民都来朝见我们的主，所以他非常喜悦。三座棚，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